谢谢您的平安。
平安。
刘同学联系我的时候，看可能是大约一个多月之前吧，然后听到刘牧师和师母在国内的家人嘛，身体的这个问题，我们都很担心。我也知道，在国内这个疫情政策改变之后呢，大家就有这个机会吧，那个可以回国探望亲人。那同时也是这个时候呢，就是很多人得新冠，然后得新冠之后，症状和严重程度都不同。我们教会有不少弟兄姐妹，在这段时间，在国内的家人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病危的，所以非常能理解。我也为刘牧师师母、为弟兄姐妹们祷告呀。在这段时间，回出神来，看顾的安慰、医治。我们做一个祷告，好吧？好，现在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神，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牧者，是我们的这样一个大医生，我们求神你来特别来看顾和医治刘牧师和父母的这个父母，我就求神与他们同在，也求神与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同在，用你的话语、你的能力来安慰我，让我们来在这世界来走，神你属天的力。感谢神，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人们常说的这个眼睛呢是心灵的窗户，然后一个没有窗户的这个房子呢显然是黑暗的。如果我们的眼睛有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呢也是昏暗的。对于一个盲人来讲呢，他看不到这个世界，他看得到我是黑暗的，因为他眼睛是瞎的。我读到过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在讲很多年之前呢，一个小朋友，在台湾的小朋友，他那个时候七岁，这家庭呢本来是挺和睦的，然后他住在这个叫屏东嘛，屏东的乡下，在乡下，这七岁的小朋友本来是无忧无虑，他喜欢田埂的这个水牛，然后他还喜欢这个蓝天白云，然后呢绿色的草木，他看到的这个世界呢是五颜六色，他看到的世界呢是多姿多彩，然后有一件事情，一个变故发生在了他们的家里面，这个变故呢。那他们的家庭呢发生了很大很大的这样一个危机。那年呢，这个小朋友他的名字叫明辉，叫陈明辉。他的父亲呢因为工作的原因啊，眼睛受伤了。眼睛受伤之后呢，这个视力就不断的减弱，然后呢最后这个视力减弱到一个程度就失明。那失明之后呢，紧接着第二年，然后这个明辉小朋友他的这个视力发生了问题，真是这个屋漏偏逢连阴雨，屋漏偏逢连阴雨。然后父亲的这个眼睛呢，因为这个事故失明，然后呢，这个小朋友他的眼睛呢也突然出现了问题，逐渐的在丧失他的这个视力。但是呢，这个小朋友啊，这个叫明辉，他呢不忍家人再受这个打击，所以他是强忍着没有告诉自己的父亲。他眼睛呢越来越模糊，越来越看不见，这种呢他那个一个字也看不清楚的时候啊，这个小朋友七岁，他当时应该是八岁的，第二年一个字都看不到的时候呢，他开始意识到自己要失明了。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个亲人呢就带着他四处求医，但是呢于事无补。最近一个家庭父亲的眼睛呢因着这个事故失明，然后呢这个孩子眼睛呢也逐渐的失明，最后呢完全的看不到。所以这个明慧这个小朋友的母亲呢就不忍了，就无法理解，无法能承受家庭这个接二连三的打击。首先丈夫看不见了，在家里面要操劳出来，要这个去哪里要带着丈夫，然后呢要帮助丈夫成为这个丈夫的眼睛。可能我家里面一个人失明的话，那个太太可以努力的去工作，去这个去来这个弥补这个父亲或者他丈夫眼睛失明的这个问题，作为他眼睛。但是孩子失明之后那怎么办呢？毕竟一个人不能分身乏术，家里面两个人呢都失明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想象到这样的打击是何等的沉重。所以呢后来这个母亲呢就不忍重负，他选择了什么呢？不忍重负，扛不了家庭的这个重担之后呢，就选择这个抛弃了自己的这个父亲，跟自己的这个 丈夫和自己的孩子，然后呢，他就离家出走，留下了这个父亲和名威尔，还有小两岁的这个弟弟，是一家四口。然后母亲走了之后呢，唯一可以看到的是最小的那个名威的弟弟。所以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啊，这个名威的父亲就无法入眠，他常常会把名威从梦里摇醒，因为心里很绝望，心里人很绝望的时候，晚上就夜不能寐，就把孩子呢就摇醒。哎，咱们两个人都看不到，我也看不到，你也看不到，我们的世界都是黑暗的，都不是亮的。他就告诉他的这个儿子，我们两个人活着没有什么意义。因为那个时候他孩子才几岁，我们觉得这样的活着没有意思，不如我们两个人一起自杀就算了，我们也不会给这个家庭带来更多的这个苦难和伤害。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明辉这个小朋友心里就非常的害怕。他怕他父亲呢就自寻短见，所以就抱着父亲大声痛哭，说不要，对，我怕死。就能可以想象当时的这样一个场景，是多么的凄惨。那明辉呢，他有一个老师，在学校有一个老师，这个老师呢是一名基督徒。那他看到这个明辉小朋友的这个消沉啊和痛苦，所以他就对明辉说：“从认识你到现在，那我感到啊，明辉。”上帝是很爱你。他的这个基督徒的老师对明辉讲了这样一句话：从我认识你到现在，我发现上帝是很爱你。这个时候明辉听到这句话之后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呢？有没有被鼓励到呢？没有被鼓励到，很生气啊。为什么生气呢？我们家里面我父亲失明了，然后呢接着我也失明了。哇，这样的几率有多高啊？这样几率有多高啊？我都很难想象会有第二个这样的例子。接着母亲呢又离家出走，所以他觉得哇，家里面出现这么多的变故，然后你现在告诉我神很爱我，所以呢他就非常的生气。然后他对老师说，他说我不相信这世上有上帝，如果这世界上有神，那他是爱世上每一个人，但是他就单单。不爱我，单单的不爱我的家。如果他爱我的话，为什么让我看不见，让我和我的爸爸都是瞎子，又让我生长在破碎的家庭？我不知道这个老师为什么会突然和明辉讲这样的话，但是呢，他听到明辉听到他这样回答之后呢，就用一连串的问题去反问这个老师。如果你是这个老师，你会怎么回答他呢？如果你是这个老师，你看到这个孩子的苦难这么小，却背负他这个与他这个年纪不相符的这样一个生命的沉重这个负担，那这个老师要怎么样回答他呢？你这个老师的话，你会怎么回答这个小朋友呢？就是很难的一个问题。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从来都不缺乏苦难，每个人都会有苦难。一句老话不是说这个家家都有一个难念的经哈，然后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什么八九吧，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不知道在座弟兄姐妹啊，对您来讲，这是不是您的体验？是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是吧？如意的只有一二，这个几率也是很低。让我们高兴、让我们满意的事情10%，人生不如意的事情80%。那家家呢都有一种难念的经。我虽然看到我在教会里是在平时生活当中也是在教会里面看到弟兄姐妹们红光满面的，但是我心里清楚，因为我去探访他们，会把他们心里面家庭里面的这样一些酸甜苦辣晚上的时候或者在这个周末的时候打电话告诉我，所以我知道他们生命当中跟家庭里面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挑战，有时候甚至是危机，所以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但是苦难呢，有时候让我们感到非常困惑。如果我们没有信主，也许我们可以为我们的苦难去责怪命运，对吧？我们可以去责怪这个环境，我们可以去责怪别人。而我们信主之后啊，我们就有一个这样一个难题，是吧？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难题是什么呢？我们既知道我们所跟随的这位神呢，是全知全能的。我们既知道我们这位神呢，他掌管万有，我们世界上所有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对神来讲是一件意外，对吗？没有事情对神来讲是让他出乎意料的。 我们的神呢是在神无所不能，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神呢是爱我们的神。当你有这样的知识呢，有这些知识之后呢，如果你这个时候再看你的苦难的时候，有时候就会觉得这种痛苦和挣扎是过不去的话，那我就比较容易去看待这些苦难，就命不好，对吧？但是你信神之后，你说哇，既然我信的这位神是我的天父，什么都可以做，然后呢，他有如此的爱我，就圣经告诉我，神爱我，但是呢，我这个苦难又明明白白的摆在这儿，那我怎么样的去理解我的这样一个苦难呢？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讲呢，我们面对人生的危机和苦难的时候呢，就会更加的愤怒。我们要去责怪谁呢？我们去责怪哪一位呢？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呢是满有怜悯和恩典的，那我们能去责怪神吗？这个时候呢，心里面就会有许多的问号。但是你既然知道我的软弱，为什么能让苦难临到我的身上呢？这个苦难对我来讲又有怎样的意义呢？那今天呢，我们会看的这段经文，这个经文是约翰福音的9章1到21节，我们会看整段这个经文，我们只会看前面一部分，来思考一下苦难的意义。那我们看到下一个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余叶它有这个，这段经文的一个主旨。那这段经文呢，我们要看到一个怎样的一个功课呢？就是当我们透过神的眼光啊，能透过神的眼光来看待我们人生当中的苦难的时候呢，这苦难才有意义。我们每个人都会看待我们苦难，看到我们苦难的时候，都会去思考、去反思。那只有当我们用神的眼光呢，去审视我们生命当中的苦难的时候呢，我们的这苦难呢才有意义。对我们来讲呢，苦难会，但是呢，当我们不知道苦难有何等的意义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是，对我来讲是最痛苦。看到苦难的意义和目的，是我令我最彷徨，令我最无助。那么我有围绕2点可以看，第一点是门徒的疑问，第二点呢是耶稣的回答。我们来思考，应该如何透过神的眼光来看待苦难。那么我们进入这个经文之前呢，我们刚才看到上面告诉我们这个经文的一些背景，在这个约翰福音7章、8章。这9章实际上都在记载主耶稣呢去到耶路撒冷，当时呢在耶路撒冷一个很大的节日，那犹太人三大节日之一的祝棚节。祝棚节是用来庆祝什么呢？祝棚节呢是用来庆祝这个以色列在旷野40年的这个漂泊，然后呢他们在这个旷野漂泊的时候呢，神呢如何预备供应他们的这个需要？大家还记得这个在40年的旷野漂泊生涯当中呢，有奇特的景象一直在伴随着以色列。那晚上我们先讲白天有云柱，对吧？白天有云柱来带领以色列。那晚上呢，火柱代表光明。那个时候没有灯的是吧？那个时候没有灯。那在漆黑的夜晚，有神的这个火柱在以色列的帐幕旁边。你想想这样的场景何等的壮观！本来伸手不见五指，结果在这样熊熊的烈火之下，却显得是非常的光明。对啊，所以呢，当时的这样一个背景呢，就是祝棚节。那约翰福音的7章和8章呢，记载了主耶稣在祝棚节上的施工。那这个节日的高潮呢，就是人们在耶路撒冷圣殿中的火柱之下，他们当时庆祝着祝棚节，他们也会用很耀眼的火柱来纪念当时主耶稣，他当时这个神呢，在旷野里边的这样一个战争，在这个火柱之下，在光明之中呢，他们会载歌载舞的敬拜神。据当时的这个历史文献就这个记载，在耶路撒冷城里面，没有一个地方看不到这个火柱，这个火柱呢非常的耀眼，然后呢，这个光芒呢覆盖了整个耶路撒冷城，所以让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这以色列人在祝棚节上载歌载舞欢庆，然后呢，一起来这个纪念 祝棚节，纪念呢以色列在旷野生活40年，然后呢神化为火柱，为以色列驱走黑暗，带来光明和方向。因此呢，这个在第七章呢，耶稣在祝棚节上说：“我就是世界的什么？改一下，世界的什么？世界的光，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哎，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想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耶稣我当时这个约翰就在讲道成肉身的时候，就讲到什么？就讲到主耶稣，讲这个道就是光，这世界的光。那这个世界的光呢，来到这个世界要驱走黑暗，照亮黑暗。但是呢，第三章告诉我们，那人们呢，这个世界呢，他不去救光，反而呢继续停留在黑暗里面，因为这个人的行为是恶的，是吧？所以这个光啊，不仅仅是我们所想象的这个光线，教会的光很好，也是什么？就象征了一个属灵的意思，就是光明，就是神的这样的圣洁光明。所以呢，主耶稣呢是世界的光，然后呢，跟从主耶稣的就不会在这个黑暗，就是罪的黑暗当中去行走，必得到生命的光，必得到生命的光。在主耶稣的光当中啊，我们才可以看清世界的本质。在黑暗当中呢，人看不清，不能理解，不能认识这个世界的这些黑暗和罪恶。就是在光当中呢，我们才可以看得更加的清楚，我们才能找到永恒的生命。这光不仅仅能够给我们这样一个视野，而且呢，指引我们方向。我们沿着，就像在祝棚节当中呢，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火柱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路，看到神的这个指引。所以约翰福音第九章呢，我们遇到一位生来就瞎眼的盲人。这个时候还在祝棚节，对吧？那对于这个盲人来讲，旁边的他的这些以色列的弟兄姐妹载歌载舞，在庆祝这个光明，看到这个火柱点燃，欢声笑语。对于盲人来讲，他连一个看客都不是，听到声音，他不能明白什么是光，他也从来没有见过光。为什么？因为他生来就是瞎眼，所以他从来都不知道这个世界的颜色，他从来都不知道火的颜色，他从来都不知道天空的蓝和白云的白，以及花草树木的各种艳丽的色彩。他的世界是没有颜色的，是完全黑暗的。他在黑暗当中出生，还在黑暗当中成长。他的生命呢，似乎也注定将会在黑暗当中终结，对吧？生来就是瞎眼的，似乎他也会在瞎眼当中，在黑暗当中结束自己的生命。然而，这么一刻，他就等是庆祝光明，然后庆祝神的光明的这个节日当中，他遇到了耶稣。当他遇到耶稣的那一刻呢，那生命就注定会不一样，他的生命就注定会不一样。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你听到福音、决定信主的时候，也是你遇见主耶稣的时候。当你遇见主耶稣的时候呢，你接受他之后呢，你的生命就注定会改变，注定会不一样。就像这位生来就瞎眼的盲人一样，他的黑暗、漆黑、伸手不见五指的世界。当他遇到耶稣的那一刻呢，就会成为绚丽多彩、五颜六色、光明的世界。那这个九章的一节到41节呢，就记载了这个生来就瞎眼的盲人，他从瞎眼到眼明的蜕变，他的视力呢越来越清楚，他的生命呢也越来越光明。然而呢，在这个祝棚节上面，一直和主耶稣作对的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反倒成了属灵的瞎子。他们虽然眼睛可以看到，但是呢，他们却看不到站在他们眼前的主耶稣呢是神的儿子。他们呢，虽然眼睛能够看到，但是呢，他们却没有属灵的眼睛。他们必定就是注定会在属灵的黑暗当中沉沦。我们看见这个故事怎么开始的？ 那首先呢，是由这个门徒的疑问开始了这段经文这个故事。那当主耶稣呢离开圣殿的时候呢，他看见一个生来就瞎眼的盲人。看见的这个词啊，在希腊语里面有这个留意到、注意到的意思。我们可以想象，在这个人头攒动啊，这个人流拥挤的这个耶路撒冷。犹太人的三大节日祝棚节上面，有很多人熙熙攘攘，对吧？大家可以想象热闹的那个场景。这个时候，主耶稣呢，他突然留意到，突然注意到，在路边的一位盲人，并且呢，主动的向他走了过去。就我们可以体会到主耶稣的这个心肠，对吧？那他呢，看他在他的眼目当中呢。有许许多多的这个路人，但是呢，他这个时候他的注意力就落在了这个生来就瞎眼的盲人身上，他心中呢充满的是怜悯，让我们想到路加福音十章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对吧？好撒玛利亚人一个人呢，一个犹太人被强盗被打之后呢，奄奄一息的躺在路边，那祭司过去，利未人过去。他们都什么？不仅仅没有施予援手，而且还什么绕过去，从路的另一边绕过去，要离得远一点。那离得远一点呢，就表现借口，我没看见，然后呢就装作没看见，然后呢就从这个被打的犹太人奄奄一息啊，在病痛和这样的伤害当中挣扎，这犹太人旁边的就走过去。那我们看到啊，这个当人们看到这个残疾人的时候啊，当人们看到这个残疾人的时候，当人们看到在苦难当中挣扎的人的时候，自然的反应呢，就会像这个祭司和利未人一样，选择回避，选择沉默。这是一个非常容易发生的，这样人都用这个冷漠去这个回避。然而呢，对于基督徒来讲呢，我们不应该有这样的心肠。我们与这个世界不一样，我们要看看这个故事里面，主耶稣基督他看到熙熙攘攘这个人群的时候，就唯独注意到这个生来就瞎眼的人，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心肠，要效法主耶稣的心肠，有一个主动去关心和关怀苦难当中这样一个不管是弟兄姐妹，还是我们邻舍的这样一个心。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呢，我以前就参加一个宣教士的团契，当时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情呢，就这个宣教士这个家庭啊，然后这个当时他们50多岁，那宣教士夫妇当中那个妻子，他的母亲呢就去世了，那去世之后呢，心里面就很难过。当时我们都是一群大学生嘛，在他们家学习圣经，就我们一群大学生来讲，他们有30-40个人。我们就觉得，不知道应该说，不知道应该做什么，因为根据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意识、我们的常识吧，或者我们的这个思维习惯，我们就想，我要，这是一件不幸的事情啊。这个宣教士的这个太太，人这么好，然后呢，现在在遭受到这个母亲去世的这样一个。怎么讲？这痛苦的这样一个在忧伤当中嘛，所以我们觉得我们最好是不要提这个事情。如果我们去提这个事情的话，就好像揭开别人伤疤一样。所以我们30-40个人都很默契，对吧？我们那个就2-3周时间嘛，然后我们一周去他们家2次，然后呢，不管是大家一起聚会的时候，还是单独呢和这对夫妇独处的时候，或者说这个。宣教士的太太独处的时候，大家很默契，没有一个人提起这个宣教士太太母亲去世的事情。哦，我们都没有商量过，但是都没有提。然而呢，过了几周之后呢，这个宣教士的太太呢就跟我们分享她的感受。她说她知道中国的文化当中呢有很多忌讳，不愿意触及人的伤心之处，所以大家呢。在他面前要 装作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但是他说他的确是很需要安慰和帮助，很需要一位弟兄或者姐妹就是来到他的身边，然后呢去安慰他，去问候他，去鼓励他。所以这件事情呢，当时对我的触动很大，因为我想我当时就我们都想当时什么话都只字不提了，是一个正确的做法。但是呢，后来这个姐妹就分享我们这样的一个承诺对她的这个打击和伤害之后呢，对我的触动就很大。我们当时都怕去安慰她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们怕我们会说错话，因为当时是大学生，都很年轻，也没有什么阅历，我们怕说错话，甚至我们会想到中国文化当中的处世哲学，也就是做人要多管闲事，所以我们当时呢就都有这样的默契。然而呢，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因为怕说错话、做错事不敢去关心和问候别人的话呢，那么我们就会成为冷漠、孤立或无聊的人。那我们的这样一个冷漠呢，就会给我们在痛苦当中需要帮助、需要关怀、需要鼓励的弟兄姐妹很大的这个机会。即使我们不知道可以说什么，即使我们不知道我们说什么，即使我们不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帮助在苦难当中、在悲痛当中的弟兄姐妹，我们可能觉得我自己笨拙拙劣，我们可能觉得我好像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去帮助这个弟兄或者姐妹解决他现在所面临的难题，所以我干脆就还是别提。是的，我们来到这个弟兄姐妹的这个身边的时候，我们和他站在一起，包括他话之间，到我们聆听他们去诉说心里面的苦楚，到我们去聆听他们去讲述心里面的故事、心里面的挣扎，对于他们呢，都是莫大的关心、莫大的鼓励。就陪伴的时候呢，是我们能够做到最好关怀和安慰。如果当我们去用话去关怀和安慰的时候，即使我们不知道怎么讲，但是我们也让他们知道我们心里面在惦记着他们，我们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心里面一直都有他们的痛苦、他们的祷告，是很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主耶稣的这个榜样，熙熙攘攘的人群参加祝棚节的这样一个聚会，但是呢，主耶稣呢，他的眼光，然后呢，就放在了这个生来就瞎眼的这个盲人身上。也许只有主耶稣呢，知道这个生来就瞎眼的盲人，他所经历的痛苦，他的生命所经历的这样一个挫折，他的生命呢所带来的，因为他的眼瞎所带来的种种悲剧。就主耶稣最清楚，所以呢，在这个人群当中，主耶稣呢就果断前往了这个生来就瞎眼的这个瞎子身边，走到了他的面前。那这个时候呢，门徒们看到耶稣的目光呢放在了这位生来就瞎眼的盲人身上，他们呢也自然而然的被这个生来就瞎眼的盲人吸引。他们看到这个生来就瞎眼的盲人的时候呢，他们心里面在想什么？他们这个时候呢，每个人都是神学家，他们这个时候呢，每个人呢都变成了神学家。他们在想什么问题呢？哎呀，这个生来就瞎眼的这个人，你说他怎么会生来就瞎眼呢？哦，这个好少见呀，是不是他在祖父里面犯了罪？哇，这多么聪明的，多么这个。高深的奇思妙想，这个生来就瞎眼的人，他的这个母亲怀他的时候啊，他在他母亲的这个肚腹里面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错事儿，然后神要惩罚他，还是他的父母做了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然后导致了这个人居然生来就瞎眼？所以这个时候呢，主耶稣呢是因着是被怜悯啊，然后驱使走向这个生来就瞎眼的人，而这很多各个都成了神学家，都在思考这个盲人他瞎眼的原因是到底是谁犯了罪？犯罪是肯定的，但是没有罪的话，怎么会有这个苦难？怎么会有疾病呢？现在问题就是 是父母呢，还是这个孩子？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投票，但是他们之间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争辩？但是当主耶稣一步一步走向这个充满这个吓人的盲人的时候呢，他们也就紧紧的跟随着主耶稣的这个脚步，来到了这个充满这个吓人的人面前。大家觉得门徒们问的这些问题好不好呢？你想，如果你是这个做一个换位思考，如果你是生来就瞎眼的这个盲人的话，那你听到这些门徒们在叽叽喳喳的议论，就说是这个人犯了罪呢，还是他父母犯了罪？这个时候，如果你是这位瞎子，你心里会怎么想？心里会怎么想？是很痛苦是吧？就备受指责了是吧？备受指责，会非常的难过。那可以说呢，门徒们当着瞎子，然后呢，问了耶稣一个非常缺乏敏感、毫无怜悯心的这个问题。那门徒们坚定的认为，他们面前的这位瞎子之所以呢生来就看不见，一定和罪有关，一定是谁违背了神的律法，触怒了神的公义和圣洁。那作为审判和惩罚呢，神呢就让这个从母腹里出生的婴儿有眼睛，却什么都看不到，一生呢和黑暗相伴。那么都没有这样的想法呢，事实上也不足为奇。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呢，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当你们读这个第一次读到约翰福音第九章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产生过这样的想法？如果当时你没有产生过这样的想法，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当你人生当中有苦难的时候，有很大的危机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到底是我做错了什么，让神要这样惩罚我？就中国人会觉得，老天到底我做错了什么，你要这样惩罚我？这样一个非常自然的想法啊，我们就会想说，我到底做错了什么，然后呢，让神这样罚我？这样的想法不足为奇，在犹太人的这个传统当中，他们对这样的想法，对这样一个思维方式呢，更是深信不疑、根深蒂固。像约伯对吧？约伯呢，他当时经历了人生极大的变故，有哪些变故呢？首先财产没有，那富甲一方的这个这怎么讲呢？就是受人尊敬的这个约伯，财产没有，他的牛啊、羊啊，他的这个家产没有，第一个灾难。那第二个灾难，孩子没有，儿女没有。然后呢，第三个灾难，他丧失了健康，他以为自己要死，是吧？所以当时来探望他的这个三个朋友，他们深信不疑，他们就认为约伯，你到底做错了什么事儿？赶紧向神坦白，赶紧向神求告，向神认罪，或许呢，神会宽恕，神会原谅，神会减轻他的责罚。约伯一直和他们和这三个朋友在争啊，在辩，好像也没有做错什么事儿。所以，对于这些犹太人来讲，他们认为什么？约伯的遭遇是罪有应得，就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故事当中的使徒们一样，他们深信不疑的认为呢，哎，这个瞎子一定是什么，他自己在母腹里面，或者他的父母呢，干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然后呢，导致了他生来有眼瞎，这是罪有应得，咎由自取。我想，凡经历苦难的人呢，或者是疾病、丧偶、失业，或者孩子天生残疾，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疑惑。那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难道是我做错了什么？就像我刚才和大家讲的一样。那实际上这个问题呢，我也思考了很多次，因为我也经历过一个很大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危机吧。我当时在那个，我是2013年来美国读神学，然后呢，当时我读神学的时候，我就 计划这3年把那个稻穗硕士读完，2013年到2016年，到2016年呢就可以关注之后呢，我就计划那个可以尽早的回国。那当时呢，2015年年底的时候呢，我太太就怀孕了。当时她怀孕之后呢，我当然很高兴。虽然那个时候课业很重啊，因为我那时候已经在读这个我稻穗硕士的第3年，最后一年，所以那个时候呢，课业是非常繁重的。但是这个一个新生命见我诞生的这个消息，让我就是做事情就很有干劲儿，就知道啊，孩子要出生，而且我之前是一个老大这个儿子，碰到我正好二是这个女儿，现在心里面就非常高兴，心里就想有一个女儿是吧？中国人说这个有女有子是吧？就是一个好字对吧？是吧？再加一个女一个子，这好字，所以就想来。老二呢，将会是一个女儿，所以就很高兴，心里面也是非常的甜蜜。虽然呢，这个是学习压力很大，然后这个生活负担很重，但是呢，知道自己将有一个女儿出生呢，心里面呢就很有这个干劲儿。但是呢，2016年的1月，你发生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太太带太太去这个做例行的产检，就发现。不是我，可能有少先生你们知道我那个我孩子的事，就那个带孩子去产检的时候发现呢，这个我这女儿呢，她有这个身体有一些问题啊，很有可能有这个残疾，什么残疾呢？就很有可能有这个唐氏综合症，唐氏综合症。所以当时呢，就是就很受打击，这个当时本来是心情是非常的愉悦，充满了这个向往和憧憬。我在计划，在规划这个新的生活，有儿有女的这个四口之家的甜蜜生活。但是呢，当听到这个医生的这个消息的时候，就觉得哇，天好像塌下来，就好像觉得之前的这个想法、计划、憧憬的这个时候，完全的都破碎了，都破裂了。就当时呢，就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但医生也说这个，当然。一个概率是概率，因为毕竟孩子还没出生嘛，是吧？这是一个概率。但是呢，他告诉我这概率有多大呢？告诉我概率是99.8%，这概率是这个孩子会有唐氏综合症。所以我就想哇，他百分之零点二，孩子呢是正常的，所以当时呢就希望这个0.2%呢可以成为现实。然后呢，时间快进，然后我当时是这个2016年5月8号的毕业典礼。一般在美国，这个很多大学或者是这个研究生呢，都是这个把毕业典礼放在5月的。我当时我学校是5月8号的毕业典礼。本来我孩子预产期呢是也是差不多5月7号、5月8号，应该也是5月8号。哎，不是5月8号，5月21号，5月1号就来了。5月1号呢，就怎么讲呢？就预产期还没到，但是呢，提前3周呢，孩子呢就要降生。就我还记得当天这个周日，当时呢我们正打算去教会，但是我在教会里面服侍，所以我就换好了这个西装，这个工作装，然后换好了西装，然后呢，正打算出门，我老大什么衣服都穿好了，然后。整装待发就要开车出，用开车走，这是什么货？妻子一说，这个肚子不对劲，觉得这个要去医院。他的这个直觉是很灵的，是吧？很准确的，所以就当时就马上就是从去教会的方向转变成去这个医院的方向。哇！所以我当时心里很忐忑，这个等了5个月，一直在想这个0.2%会不会成为现实，是吧？99.8%呢？孩子呢会有尝试，然后0.2%呢不会，所以我一直在想哇，这个谜底要揭晓，这点心里面很沉重，就觉得毕竟这个概率太小了，0.2%。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想了这几个月，熬了这几个月，那谜底要揭晓，心里还是很期待的。所以当时呢，就带着孩子和这个太太，然后3个人就去了医院。那当天呢，就做了剖腹产。孩子出生，我看到孩子第一眼的时候，我 不知道是吗？不认识他们。虽然那个还没有做任何的这个基因测试，但是呢，这个我一看，这个样子呢是非常的像那个唐氏综合症的儿童，唐氏儿童。所以那个时候我心里面就感觉这个不踏实，这样。不但是我印象很深刻呀，我就太太就进入产房之前，我心里面就一直在祷告，然后就这个在做好这个准备，因为见到这个女儿，所以我就做好这个准备，不管神给我的这个孩子是怎么样的一个健康的状况，我一定会爱他。所以当时我也跟太太讲，他进入产房之前，我就会，我就和他讲，不管我们的女儿是怎么样，我们都会一辈子来照顾你们，然后爱你。然后呢，孩子出生之后呢，就是果真还是99.8%的这个概率是这个。还是零，说这个概率，我是心里面就很困惑，我很困惑的是什么？就是哎，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呢会发生在我的身上？难道是我做错了什么？会很自然的和这个门徒们一样去问这个问题。我想，这个身为一个瞎眼的人，这个瞎子呢，他一定也是从小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对他来讲呢，一定是最导致的。那对于他来讲，他知道是罪导致了他生来这个瞎眼，他不知道是到底是谁的罪导致了他眼瞎。所以我当时也就在想，我到底是我做错了什么呢？是我没有按照神的计划，我没有这个遵守神的旨意吗？所以当时就非常的这个困惑与不解。那我会想到，完美的慈爱的神呢，是残疾和痛苦的缔造者，是他允许这个残疾和痛苦发生的时候呢，我就心里面就非常的痛苦，心里面就非常的难过，甚至信心也不成动摇。尤其是我想到这个诗篇139篇，我想这个经文一定也会被这个生来这个瞎眼的这个盲人和他的父母常常去琢磨。这段经文说什么呢？在诗篇139章啊，这个大卫就说什么：“我的肺是你造的。”在你腹中你塑造我，我要称谢你，因为我的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就想到这个经文，想到这个经文，平时我们想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心里面是有一种有个称谢，想到神创造中的奇妙，想到我们的孩子或者想到我们的孙子是吧，然后被神所创造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健康的孩子的时候，对这个神充满了赞美和感恩。我想对于这个生来就瞎眼的盲人，对他来讲，对他的父母来讲，听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呢，心里面也不是滋味。对于一个不仅仅他，因为我认识很多这个很多华人当中，在灵修也是有很多这个自闭症儿童啊，对吧，有很多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残疾缺陷的儿童啊，我认识很多这样的这个家长，华人的家长有特殊的儿童，他们当中有一些是基督徒，有些不是基督徒。那对于那些是基督徒的家长，他们在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心里不是滋味。为什么？会想到啊，神既然是你所创造，是吧？在母腹里面就创造了这个婴儿，然后呢，经文说我要称谢你，因为我的受造奇妙可畏。会想到神塑造、创造然后呢，这个孩子。残疾，他的生命呢，却要蒙受，要经历很多的这个，可能是歧视啊，或者可能是各种各样的不便、痛苦的时候呢，他心里面呢，自然就不是滋味，就不是滋味。因为所以呢，很多人我想都会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心里面充满各种各样的五味杂陈。那约翰呢，他并没有交代过多的。交代这生来就瞎眼的父母，但是我们能体会他的痛苦，对吧？我们能体会这个生来就瞎眼的盲人，他的父母是多么痛苦。我们可以想象，当接生婆把这个孩子小心翼翼的放在他们的手中的时候，当他们满怀希望来看自己的小宝宝的时候，他们看到的这个孩子，他们看到这个孩子眼睛的问题的时候，他们的心中的喜乐会迅速的化为悲痛和绝望。因为他们看到他们的孩子生来就眼瞎的时候，他们得知 他们得知他们的孩子生来就眼瞎的那一刻，他们就意识到他们的孩子一辈子会乞，就一辈子会乞讨，没有任何的能力可以自力更生，没有任何的能力去实现独立，更不要想他这个孩子以后可以结婚生子，有自己的家业，有自己的事业，也有自己的辉煌，所以他一定心里面是非常痛苦。Yeah, 所以，就我们弟兄姐妹来讲呢，像我们认识的每个人，虽然我们都有不同的这些苦难，我们没有这个家里面有这个残疾的这个孩子，但是呢，我们每个人呢都会有自己的这个难念的经历，我们都会有自己的这个痛苦。也许你心里面曾经呐喊过，为什么我小心翼翼也会得这样或者那样的疾病？那为什么我兢兢业业的工作，为什么我敬钱度日？那生活里面也有这样或者那样的苦难，到底我做错了什么？我们的生活阅历越丰富，我们的年纪越大，那我们生活当中的这样困惑也就越多。因为我们年纪越大的时候，我们经历的这样的不公，我们经历的苦难，我们经历的挫折，我们经历的这个危机也就越多。我们经历这些危机和苦难的时候，我们也会去有这样的疑问：到底呢，是我做错了什么？那下面我们来看这个耶稣的回答。耶稣的回答，第二，那面对门徒们的问题呢？耶稣的回答呢，出乎了门徒们的预料。耶稣怎么回答呢？那耶稣的回答呢，是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我这个时候主耶稣说，我神这样的。我们一个一个戴着神学家的帽子，神学家们告诉我们答案：不是这个人在他的母腹里面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情，也不是这个瞎子的父母做了得罪神的事情。现在我给你们第三个选择。那个门徒本来想这个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单选题里面只有两个选项 A 和 B。耶稣说：“我要还有第三个选项。”A 是错的，B 也是错的。我给你们 C 选项。那 C 选项是什么呢？C 选项说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耶稣告诉门徒们，这与生俱来的瞎眼与罪没有关系，罪并不是导致这个可怜的乞丐生来就瞎眼的原因。身上没有任何一件过去发生的事情，导致了现在这个人生来瞎子。他的眼瞎呢，是为了以后可以彰显神的工作。他的眼瞎呢，是为了彰显神的工作。就是眼瞎呢，和过去没有关系，和过去没有关系，和过去的事情、过去的人没有任何关系。这个人的眼瞎呢，是和未来有关系，就是眼下呢，是和未来神要在这个人身上成就的事情有关系。当我们在苦难当中呢，我们可能会去思考，究竟我们做了什么事情，让我们落得今天的下场？我们心中呢，有时候会充满了懊悔和不甘，觉得我自己可能做的不应该做的事情。但主耶稣在这里，他教导我们用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式来看待我们，让我们用一种全新的眼光、全新的思路来审视我们的苦难。什么思路呢？什么眼光呢？这个思路和眼光就是什么？就是停止思考苦难的原因，就是去纠结到底谁犯了错，谁犯了错，然后呢，开始去思考。这个苦难的目的是什么？弟兄姐妹们，原因是在过去，什么导致了我现在的苦难？原因是在过去。所以现在告诉他们的是，停止去在过去去找答案，开始在什么？在未来找。那神要借着这个苦难，要成就怎么样的事情？这是什么？要交给他的门徒们， 也包括我们这个新的功课。我们要停止问神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而开始问神，你想要借着这件事情成就，你想要借着这件事情，你想要借着我的磨难，我的泪水，我的磨难，我的这样一个危机，彰显你的使命的作为。这是神希望我们去问，这是神呢希望我们重新去思考的方式。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讲呢，我看到这个经文之后呢，也会思考，为什么完美慈爱的神创造了残疾，让不健全的孩子以及他们的父母一辈子活在痛苦之中呢？结合我对约伯记的认识呢，我想答案是这样的。那神并没有主动的创造残疾，在一个完美的世界当中呢，每一个基因每一个细胞呢，都应按照神已经设定的顺序来发育和成长。而当罪进入这个世界之后呢，这是我的一些反思吧，因为我毕竟一个唐氏的女儿，所以我要去思考这个事情。所以当时我就想，当罪进入这个世界之后呢，这个世界出现了瑕疵，这也使得胎儿在母腹中的基因细胞不能完全的按照神早已设定的顺序来组合，那基因的配对呢开始出现差错。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不管这个人眼睛为什么生出来的残疾，还是其他的这样一个这个残疾问题，尤其是这个唐氏和基因是有关系的。但是基因的这个唐氏它是这样，它是这个人不是有这23个人啊，自己这个23个人自己。46个23对，但是在21对的时候啊，在第21对染色体这个位置，本来如果是一个女孩，这个是 XX， 男孩是 XY 啊，本来是这样，应该是这样一对两个染色体，但是唐氏染色体呢，是在第21对染色体这个位置多出了一个染色体。本来是 XX， 现在成为 XXX， 所以正常人是46个染色体，那唐氏呢是多少个？47个。所以神的创造很奇妙啊！有时候我们想到，哎，多一件我多一部分，多一些材料是不是更好？是，多一个材料，人多一些成分呢，就反而出现很多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就我就在想，我刚进入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出现了瑕疵，那这个母腹当中的孩子，他的基因呢，不能按照神早已设定的顺序来组合，基因的配对呢出现了差错。那这个时候，神知道我的女儿，神知道这个有唐氏症的这个孩子，他们的基因在这个母腹里面去不断去复制、去繁殖的时候，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了，这个基因配对错误，第21对染色体出现了3个，可以选择去，可以选择呢纠正这个错误，也可以选择允许这个错误发生，是，可以有两个选择，可以介入，可以去修正这个错误，但是可以选择允许这个错误的发生，允许胎儿的身体发生异常，允许这个生来就瞎眼的这个盲人，他的眼睛这些细胞在生长的时候出现错误，神选择没有去介入，神选择由这个错误继续的去蔓延，然后呢导致这个胎儿呢眼睛无法正常工作。这神呢并没有创造残疾，而是选择了没有进行干预，允许错误发生。那我们会质疑神的良善和慈爱，但是更需要我们问的问题是：神为什么没有选择干预？为什么神要看到这个胎儿的眼睛在发育的时候，看到这个基因，看这个细胞生长的过程出现了差错，他选择作弊、上官，他选择无动于衷，他选择认为这个错误不断的去什么蔓延，然后导致这个孩子最后呢无法去看到。那为什么？那神究竟要成就什么？他为什么没有去干预？他到底要彰显什么样的作为？那在约翰福音第9章呢，神的作为就是要借着主耶稣来医治这生来 就瞎眼，这生来就与黑暗作伴的人，要彰显神的能力和荣耀。借着主耶稣呢，打开这个人的肉体的眼睛，同时呢，也打开这个人属灵的眼睛。所以呢，这是主耶稣基督要做的，就他要在这个生来就瞎眼的盲人身上呢，来彰显他的作为，彰显他的荣耀啊！这个人从生来就瞎眼，我们不知道这个人有多大，但是呢，他生来瞎眼的原因就是为了这一刻，就是为了他在遇见主耶稣时候呢，然后让神来重新的打开他的眼睛。打开他肉体的眼睛，也打开他心灵的眼睛。那在第九章呢，神的作为就是让这个生来就瞎眼的这个盲人，不仅仅可以看到光明，可以看到蓝天的蓝和白云的白，可以看到这个草儿和树木的绿，更重要的是，他可以看到站在他眼前的，就是那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让他看到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站在他的身边，然后呢，他可以得到真正的光明，得到属灵的光明，得到永生的盼望。那这个一辈子的困惑问题，当他在遇到耶稣的这一刻呢，完全的得到了解答。他终于明白，不是因为他的罪，也不是因为别人的罪，导致了他眼睛无法看到，他终于明白了神的让他眼瞎的目的。他的这样一困惑呢，终于得到了这个终极的答案。他一辈子所遭受的苦难和屈辱呢，在他遇到耶稣的这一刻呢，终于找到了目的和意义。我想对我们每个人来讲，其实都是这样。苦难呢，是我们都会经历，可能是身体的疾病，可能是家庭的变故，可能是工作里面的挫折，但是呢，我们不知道这些苦难的目的和意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雪上加霜了，你就会觉得，我所受的这个苦难是无缘无故的时候，没有任何目的的时候，你心里面呢就会更加的彷徨，更加的痛苦。但是，如果当你知道这个苦难的目的的时候呢，那你应该对苦难的这个态度会不一样。那主耶稣呢，在这里告诉了我们苦难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彰显他的荣耀。我知道，当你面对一个拥有重度自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自闭症的人，和你说不少，80多年不少。当你面对一个拥有自闭、重度自闭的孩子，常常以泪洗面的这个父母的时候，当你面对一个在化疗当中痛苦挣扎的癌症患者的时候，当你面对一个在职业生涯的晚期，快退休之前，然后被雇主无情解雇裁员的人，当你面对一个生命当中常常遭受苦难、尝遍泪水滋味的人，你告诉他啊，神允许你经历这些苦难，是为了彰显他的作为和荣耀。有时候你这样想，这些话，有时候会显得有点无情和冷血。但你这样思考的时候，但是我想，就是当我们把神看作我们生命当中的至宝，就我们把神当作我们生命当中的至宝，一切都重要，甚至我们看我们的神，我们看我们的信仰，比我们的配偶、孩子、比我们的健康、工作，甚至生命都更重要的时候，当我们神的荣耀看成比我们一切的成就、荣誉更宝贵的时候，那主耶稣的话呢，就不会是冷血；主耶稣的话呢，就不会是无情。我们才会欣然接受神通过苦难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成就、所将成就的作为，所将彰显的表演目的，那我们才会感恩的降服于神的目的和计划。因为我们都会遇到苦难。但是呢，我们的苦难可以让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定，让我们看到神多么的真实。那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苦难是值得。加上这个眼睛生来就瞎眼的人，他还会死，对吧？他还会 生命终结，还会死。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五章，那主耶稣医治了一个生来就瘸腿的，不是生来就瘸，他瘸了38年。那那个人呢也会死。在约翰福音11章呢，神呢让一个人起死不生，这人是谁？拉萨路会吗？拉萨路还会死吗？还会死对吧？拉萨路呢，虽然复活了，但是他呢，有天他还会死。所以呢，这些经历耶稣在这个地上医治的人，甚至起死不生的人，终究还会面临死。但是呢，当他们在他们的苦难当中，在他们的病痛当中，去认识主耶稣，去经历神的真实的，他们无比的确信，当他们相信耶稣之后，当他们相信耶稣之后，即使生命会走到终结，然后当他们咽气之后，然后呢，他们醒来的另外一个地方是在添加的时候，他们的想法就会不一样，他们心里面就会充满了无比的安慰，对吗？我们人生遇到苦难，我们人生必定遇到苦难，我们人生必定会走到这个世界肉体的这个终结。但是呢，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这些苦难我们一次又一次看到神的荣耀，看到神的作为，当我们可以体会到神的真实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会对这个充满黑暗、灾难、疾病、痛苦、泪水的世界，会有不一样的一个看法，你的人生观会不一样，因为你不断的在经历神是多么的真实。对我来讲，我也在经历这些，对吗？家长会想，你的这个女儿怎么样？她现在挺健康的，但是我想，我会问我自己这个问题，我会问什么问题呢？我会想，我在经历这些苦难，我在经历每一个拥有残疾儿童的父母都会经历的彷徨、无助、困惑。但是问题是，我在经历这些的时候，我有没有看到神的真实？我有没有看到这个神的真实？我们在苦难中看不到神的真实，我们的信心会受到极大的挑战，我们对神的信心可能会产生动摇，这个是最可怕的。如果我们的苦难、我们的信心、对神的信心产生动摇，这个比苦难本身都可怕。为什么？如果我们对神的信心产生动摇，我们不确定我们信的是什么，我们不确定我们所信的神是不是真实，我们的世界、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都会有崩塌，这是最痛苦。然而在我们的痛苦当中，我们见证神的荣耀和作，我们看到神带给我们苦难的目的，一次一次让我们信心得以刚强。就像我在我的这个女儿的身上看到神的作为，看到神如何让我的以前的计划、回国计划被改变，然后在我接下来从16年到现在，让神的如何使用我的这个孩子来改变我，使用我这个孩子让我看到神的真实，让我成长，让我改变，让我看到因着他我们家庭得到祝福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心里面不是充满了自怜，这个时候我心里面充满了不是恼怒，充满的不是困惑，充满的不是我信仰的危机，而是当我的信心受到攻击的时候，甚至支离破碎的时候，想要重建，然后呢，让我的信心更加的坚定，让我对永生，让我对永恒，让我对未来的添加的这个期盼更加的强壮的时候，更加的坚定的时候，让我觉得 it's worth it， 值得。所以呢，对于这个生了这个瞎眼的这个瞎子，有些人会想，哇，还是不公平啊，你就为了显示这个神迹，让这个瞎子在遇见主耶稣的时候眼睛可以张开，然后让所有的这个耶路撒冷的人都看到这个瞎子眼睛被耶稣治好了，觉得哇，去称颂神。对于这个生了这个瞎眼的这个瞎子还是不公平，还是有几十年的时间是在黑暗当中度过的，还是有几十年的时间是在乞讨，在人的这样一个 责备当中突破，因为他们在责备是到底谁犯的罪，在人的责备歧视当中突破，哎，好像对这个人好像不是非常的公平，而且要去想，我可能这个人经历了几十年的痛苦、歧视、流浪、乞讨，但是呢，因为这件事情，他得到永恒的生命，他看到了神的真实，他经历了神的能力，他得到了从神来的盼望。从那就变成什么，就值得。就是当我们的生命在一步一步走向什么，这个世界的我，当我们在这个世界的生命在一步一步走向尽头，如果我们对属天、对天家的盼望，对神的这个盼望，没有逐渐的变得更加的清晰、更加的强壮的时候，那我们会活得非常的。非常痛苦，非常的这个彷徨，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将去向哪里。而如果我们在经历痛苦的时候，一件一件痛苦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对天堂的这样一个盼望，信心更加坚定的时候，那我们的这个人生，在苦难当中，就不会有眼泪，而是有欣慰，而是有安慰。最让我们看到。这是神呢，要借着苦难让我们去学的功课。就是我们当我们透过神的眼光来审视自己的苦难时，这苦难才不是突然。就我们当我们用神的眼光去审视我们苦难时，我们的苦难呢才不是突然的。就当我们透过神的眼光来审视自己的苦难时，我们的苦难呢才会有它最终的意义，它的最终的意义。对啊，所以大概呢，今天的这段经文呢，来给大家重新的去看待苦难的一个态度和方法。那我们刚开始的最开，在这个讲到很起初的时候，讲到这个灵龟啊，这个台湾小朋友的问题，他的这个困惑，他家里面接二连三的变，父亲眼瞎，然后呢自己眼瞎，还有母亲呢离家出走，然后呢又。遇到了这个基督徒的老师，然后告诉明辉，你是一个被神所爱的孩子。当时明辉的心里面充满了愤怒。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听这个故事的下文？这老师怎么样回答的呢？明辉呢，在老师的这个要求之下呢，参加了一个布道会。他老师是基督徒，所以他的这个基督徒老师呢，就邀请了明辉参加这个布道会。然后呢，在布道会上。然后那个明慧的老师呢，就祷告神可以医治明慧的眼睛。我明慧也祷告神可以医治他的眼睛，但神呢并没有医治他，而在祷告的时候告诉明慧，假如我要这样用，假如我要用眼瞎的，你看，假如我用眼，我要用使用。眼瞎的你，陈明辉，你愿不愿？陈明辉呢，选择了顺服，选择了降服于神，他心悦诚服的接受了这个主耶稣呢，成为他生命的救主。然而信主呢，并不预示着明辉苦难的终结，父亲跟他的关系呢，逐渐的破裂，在寻找爱情的路上呢，遇到了许多歧视和挫折，瞎子。当女朋友哭着告诉明辉的父母，当这个女朋友哭着告诉明辉她的父母的反对他们交往的消息之后呢，这个明辉说没有关系，这很正常，也是意料当中的事情。毕竟谁的父母会把他们的女儿托付给一个瞎子呢？经过7年的忍耐等候呢，女朋友的父母终于同意了他们的婚事。那后来呢，这个信主的这个明辉，在若干年之后呢？他成为了一名全职的传道人，被神呼召啊，成为了一名全职的牧师。然后就在这明辉在德州的一家神学院即将毕业的时候呢，他的妻子身体出现很多状况，全身积水就肿胀了，全身肿胀。他那个时候已经结婚了，全身肿胀。然后呢，明辉百般劝说，然后他妻子呢才去到了诊所。他妻子呢 去到诊所之后呢，医生告诉他，我要叫救护车送你去医院，因为你有生命危险。但他哀求啊，妻子就哀求医生让他开车回家。他说，因为我的先生眼睛看不见，他不能去医院。要去医院的话，就没有人在家里面照顾他眼下的丈夫。他回到家之后呢，明辉的妻子就哭着对明辉说：“我们没有保险，也没有钱，在美国看病这么贵，哎呀，要住院，现在医生要让我住院，那我应该怎么办呢？”后来呢，还是去了医院，在医院呢被查出患有肾衰竭，全身肿胀是吧？这个积水。被查出有患肾这个衰竭，当时他的肾两个肾只有10%的这样一个功能，那他必须要经过这个什么叫洗肾，叫这个洗肾透析是吧？经过透析呢，固定透析呢，才可以存活。所以他在病床上这个虚弱的对明辉说：“感谢上帝，还留下我这条命，能陪你一起。”是上帝，他的丈夫是眼瞎，必须要自己驾车去做这个透析。听到他这样的回应呢，作为这个传道人的明辉呢，就不由得泪流满面，向神呢就祈祷：“上帝啊，无论今后的日子如何，我们都愿意完全的相信，顺服你的引领，这是我们凭信心的决定。由于太太没有保险，无法承担高额的医疗费用，所以无法固定洗肾，只能全身浸满水，呼吸困难，达到急救的标准，才可以送医。”这个急救连洗3天的肾，然后出院，那接着再等待下一次满足或者达到急救的标准去洗肾。后来教会呢为他们提供了保险，从发病到保险，从发病等到得到保险，一共等了103天，大概3个月。这些日子你会说除了祷告呢，就是等候，除了等候呢，就是继续祷告。那在2015年呢，他的妻子就患肾。那换肾之后呢？本来以为换肾之后呢就可以靠自身可以就以为这个身体就可以正常的工作，然而没有想到，由于大量的服用这个什么叫免疫抑制剂，叫抗，就是那个排斥，抗就是那个抑制剂呢，就是让减少这个肾脏的这个排斥一种药物，他服用了大量的这个排斥的这个药物，最后那个太太就连走路呢。都成为了问题，走路很难走。这样，终于在2015年11月5号就吸了市长的牢，然后呢就回到了天津，他妻子就去世了。那陈明辉牧师呢感慨道：“我相信，虽然为了妻子，上帝依然继续走下去。”他说：“我最近在阅读以赛亚书49章15、16节的时候，他说：‘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就会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看，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藏在我的眼前。那神并没有医治这位牧师明慧的眼盲，也没有拿去他的苦难，但是在陈牧师的这个苦难当中，却彰显神是我们的牧者。那神呢，使用这位牧师的无奈，使用这位牧师的。见证，使用这位牧师的信心，来为他来做工，使用他的这个牌上，让更多的人在苦难当中去信靠神，让更多的人在苦难当中去呼求神，在苦难当中去跟随神。那虽然他这个陈牧师呢经历了很多苦难，但是呢，他的苦难当中也经历了神许许多多的真实。经历了神的预备，神的供应，神在苦难的时候亲自的安慰和他讲话。虽然呢，他没有能够看到五颜六色世界的这个眼睛，但是呢，神给了他一双属灵的眼睛，让他深信不疑的知道神的是真实，因为创造天地万物，也创造他生命，给予他生命的神是真实，一直带领他，只等到他进入。在荣美的天家，所以只有当我们透过神的眼光呢，来审视自己的苦难的时候呢，这苦难才有意义，我们的生命才更加有意义，我们的生命呢才会更加的。啊，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神你的你的话语，我们知道，就像雅各所讲，就是1章2节3节所讲，还有说我们在苦难当中，在试炼当中，我们要有一个大喜乐。我们怎么才能喜乐呢？就当我们用神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试炼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有喜乐。就我们在试炼当中的时候，我们才会依靠神。就当我们依靠神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经历神。就当我们去经历神的时候，我们才可以体会到神的真实。就当我们体会到神的真实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的天家，对我们荣美的天家，对永生的盼望，才会一天心思一天，一天比一天更加的坚固。求神你帮助我们，把我们所受的每一个苦难是白白而受，让我们用神的眼光去发掘苦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目的和意义，能更加的成长成熟。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